大家看到这个名字蛮长的哈，那实际上这个名字其实我还漏掉了一个词，我避免它更长。先说真的名字叫做利用 Windows Server 2012 R2 实现传统 IT 架构与云服务的无缝集成。那今天早晨我相信大家都去已经听过了那个早晨邓伟和安伟的 Keynote， 然后讲了很多东西，特别是戈壁讲的关于 CloudOS 这方面的一些信息，而且我相信很多同仁呢已经去试用过一些，不管是基于 Windows Azure 还是基于 Amazon， 或者说国内的一些云架构的一些 VM。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要讨论说这个，我们现在又回来讨论说这个传统 IT 架构又插不到云服务的这个主题里边呢？下面我想来看，就是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背景方面的一些问题。在这之前呢，我先介绍自己吧，我的名字是姚金生。然后我是在微软已经工作6年，目前是在微软亚太研发中心的就上海部门。我所属于微软的直属部门呢是 Cloud and Enterprise Division， 也就是云和企业部门，主要是工作在就是这个 Windows Server 和 Windows Azure 这两个部分。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个讲座呢也很有趣，它实际上是就是来讨论 Windows Server 和 Windows Azure 中间的这个部分，究竟我们在微软的平台上面我们怎么样去实现它。OK， 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原则上说我们现在当然还有很多的争论，包括价格安全问题，但是基本上说在现在这样一个云服务去作为主打方向的这么一个时代，我们已经承认说企业应用的未来它基本上是在云服务。其中呢不仅呢包括了类似于 Office 365这样的，它是一种通用的云服务，就是它解决了你的一些所有企业都要用到的基本问题， email 的问题，这种合作的问题，比如说用 SharePoint， 然后通信的问题用 Link 去实现。同时呢也包括了一些就是在一些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领域，比如说这个 CRM， 这是一些有些可能如果做销售为主的企业，可能做这个客户为主的企业然后才会用到的。它也现在微软呢也提供了这个 Dynamics CRM Online 这样一种就是专业领域的云服务。而且呢实际上如果大家去看到现在的很多这种各种领域，包括一些特别像一些面对消费者接近消费者人群的话，这种企业应用也是更多的是使用云服务。但是为什么我们说在云服务成为一个大的未来的前提之下，我们是不是说就可以一脚说这个 OK， 大家现在都认同了我们云服务是未来，我们一夜之间就全部都从传统 IT 变成云服务呢？这个显然这个大家想象这是不可能，这是一个不是那么一个容易的过程。所以呢我们讨论到一个名字叫做混合 IT 架构。它来源于一些需求，就首先有一些应用它是必须部署在这个本地，必须部署在本地上。然后有一些同时呢我们也已经投入了很大的这种力气在这种传统 IT 架构上，我们并不想去放弃它，我们希望继续让它这些已经发出去的投资呢继续发挥作用。同时呢它也是牵到云服务的必经之路。最后我想提到说，它事实上这种架构在将来也会用，即使大家全部把你的所有的负载都移到云里面之后，它也仍然有它的应用之处。那么今天我们会举到一个例子。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说从用户应用场景这边，为什么我们说就是它是现在我们还是非常有必要存在这样一种混合架构。首先我们刚才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很多企业的应用，实际上对于企业的应用才是最根本的东西，而应用是由很多第三方的这种软件厂商去开发的。他们开发的时候，他们可能是必须是要装到一个本地一台机器上或一台服务器上面，而不是说我可以作为一个云服务去部署到云里面。然后同时呢，除了这些传统应用方面的一些限制呢，另一方面来说呢，比如说我已经有一个本地 IT 架构，我用的也很好，那么有一种情况是我负载要很高。你比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说是，如果大家在用微软的服务的话， Exchange 就是当你这个你的企业的规模在增加的时候呢，你很容易出现你的邮件量急剧的攀升，然后你这个 Exchange 的服务器不堪重负。那么这时候你有些 IT 管理员会想说，我是不是可以说把我的这些用 O365 的这个 Exchange Online 来代替本地的 Exchange？ 那这时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我如何让我这种已有的 Exchange 和 O365 的 Exchange 来互相协作工作。另外一方面是呢，就算是我并不是说要去把这种负载的扩展，而是说我要在外地部署一个分公司，那么外地分公司去访问这个的，比如说跨城市这种访问我这本地的服务器，一方面它的部署很复杂，然后另一方面它的价格呢也相对偏高。最后呢，就算是我们在这些 需求之外，也有可能我们会需要希望使用云服务实现一些从增加它的可靠性和它的就是防范服务器的崩溃。当然了，我们如果说继续探讨下去的话，大家也能够自己想到很多这种就是这种混合架构可能存在一种可能性，我们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这份数据呢，是我从这个就是全世界的它从中型企业的这种云服务的这种使用量上面一份分析报告。然后这个可能应该是在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的时候的一个结果。大家看到这个蓝色的部分呢，是说对于这一类的应用，它现在大概中型全世界的中型企业呢，有多少企业已经用到了这样的服务？我们当然肯定像 email 是差不多都会用到。然后这个橙色的部分呢，是说在现在有多少企业已经使用云服务来做这部分应用的负载。而这个白色的部分呢，包括这个数字呢，是说在大概2到3年之后，我们预期全世界的企业它可能会比如说81%的企业将会用云服务来实现这种电子邮件的应用。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白色和蓝色的交错部分呢，就是说我们怎么让他们在这2到3年当中让这部分蓝色变成白色。那么为了使这一部分能够顺利的实现呢，混合架构也是一个必经之路。这样是我们，所以说也就是说我们会看，特别是到下面的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现在很大程度上它都是说会使用到说我如何让我这个本地的东西和云服务能够互相去协作工作，才能够吸引这些厂商去用云服务。那么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那么我们刚才讲了很多，那么微软在这个就是大家都知道每个厂商都会有自己的这种解决方案。作为微软来说呢，我们的解决方案主要还是基于 Windows Server， 因为 Windows Server 一直以来也是我们在本地的 IT 架构或者传统 IT 架构当中一个核心的基础。微软在这个 Windows Server 上面呢，我们考虑到云服务集成的话，其实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类型，比如说应用型集成，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365它，这三类呢，大家可以看到说事实上呢也是对应于这个云服务当中的三种类型，就是 SaaS、PaaS 和 IaaS。第一类就是说 SaaS 就是 Software as a Service。那我们谈到 O365 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用它的时候，我们直接用的是这个 Word， 我们用的是 Word 或者用的是 Word 这个 Web App 或者用的 Outlook 这样的东西，我们并不关心下面它怎么运行，或者说是 PaaS 是这个 Platform as a Service。这种情况下，这个 PaaS 更多的是被一些开发型企业所使用。就比如说我是一个做网站的公司，那么我要把我的网站放在这个微软的这个 Azure 里边的这个 Cloud， 就是 Webflow， 或者作为一个 Webflow， 或者说我做一些负载，我放在 Azure 里面做一个 Workflow。然后还另外一类就是架构性集成，我们叫做 IaaS， 就是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然后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更多的是说我们把这个就是我们整个 OS 都作为一个 VM， 就是一个虚拟机放在这个 Azure 里面。然后我们在使用虚拟机的时候呢，事实上和传统的这种虚拟机的使用呢，并没有太大的不同。总体来说呢，我们现在认为，我们刚才提到说，应用是企业真正在使用当中它所真正关心的东西。所以，应用型的集成呢，事实上也是我们在做云服务集成时候一个最核心的东西。那么也就是说呢，我如果说我们更多的是去关心说 ，OK， 我怎么去让 VM 和本地的这种服务器之间互动的话，可能对那些企业来说，对提供 IT 服务的公司也好，它又有点绕弯子。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去让 Office 365和本地就直接互动起来呢？所以呢，在我们今天讨论课题里面话题里面呢，我们最重要讨论的一部分呢，也是说关于应用级的集成如何能够使得这个 Windows Server 和这个微软特别是微软所提供的 Windows Azure Office 365的云服务能够互相集成和互相访问。而提供了这一功能呢的组件呢叫做 Windows Server Essentials。它是一个 Windows， 它之前呢是一个 Windows 的一个版本，然后在2022里面呢，我们把它变成一个 Windows 组件。它是基本上说我们这个组件的最重要的地方呢，在目前的版本当中就是去关注云服务的集成。OK， 那么关于 Windows Server Essentials， 我想先来介绍一下它的一些发展历史。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人之前听说过这个小企业服务器，就是 Small Business Server， 或者说是 Windows Server Essentials， 一下说好吗？哎，还蛮多的哈。这个我上次在北京做的时候，好像是人数还并没有很多。我们知道在整个微软的这个在之前呢，它对于这个服务器的分布呢，说我们认为说有家庭的使用的服务器，有些小型企业、中型、大型企业。 在2011版本之前，大家能不能看清啊？在2011之前呢，就是我们把它有一些不同，对于不同的市场有不同的分配。比如说，对于这个家庭，我们有 Windows Home Server， 然后小型企业呢有 Small Business Server， 它有 Standard 和 Essentials 版本。然后中型企业呢还有一个 Essentials Business Server。然后 Windows 的其他的版本，它更多是就是着眼于说怎么让这种大型企业去利用它来做架构，或者是让 IT 这种服务公司去利用它作为一个基础。然后这些其他而这些版本呢，它更多是说我对于这个市场当中，我把它优化，去提供这个市场当中所需要的一些最核心的东西。然后呢，我们移到了这个2012版本，也2012版本推出的时候呢，我们感觉到说，这个事实上这些企业呢，特别是随着云服务的发展，就很多东西其实都是移到云里面去，那个云服务能够对于这些不同的这些市场去提供它针对性的服务。那么我们就把这些都集成成了一个叫做 Windows Server 2012 Essentials。 Essentials 当中，它这个版本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呢，也是去从这里开始实现了和这个特别是和 Office 365之间的这个云服务的集成。然后呢，到了2012 R2 的时候，我们把这个 Essentials 一方面呢，我们把它的就是对于大型的负载，特别中心市场负载做了优化，就是它让它 Essentials 这个版本本身可以去支持更大的范围。另一方面呢，就是这个 Essentials 它的这个组件呢，也可以在 Standard 或者 DC 当中被启用起来。这样呢，不管是这个以前我们所知着眼这种中小型企业的，另外大型企业呢，如果说对于这种云服务集成有需求的，也可以使用 Essentials 组件来完成。那么我们刚才讲了它的历史，那 Essentials 大概有什么样的功能呢？我想在这里我们看到它有一个基础，或者说我想提到这个 Essentials 这个版本，它其实有一个最核心的两个概念，就是一个概念叫做 Solutionize。事实上 Essentials 里面呢，当然它有很多自己独特的功能，我们下面可以看到，但是它有一个最核心的思想是说，当我们传统企业传统这些 IT 管理员 IT 服务的提供 IT 服务的公司，它经常是用 IT 管理员去用这个 Windows Server 上面的各个组件去搭出来，通过一些很复杂的配置，当然有些它会有一些自己的自动配置脚本来完成，说 OK 我自己搭出来一套这个 IT 架构，适合某些这个企业去使用。那么在 Essentials 里面呢，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去根据了一套所谓的 Best Practice， 就是最佳实践的方式，我们去把这些就是 Windows Server 里面的各个组件，然后去把它自动化的配置起来。那么对于 IT 管理员来说呢，非常简单，可能就只要点几个 Next， 然后以前可能你需要在这个三四个组件当中去自己去找到一些可能埋得很深的一些配置，都可以在同一个地方去实现。然后在此基础上呢，它也有一些自己特有的功能，包括这个精简管理当然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包括服务集成等一下是我们会着重提到的，还有就是存储方面和数据保护这两方面。事实上这两方面呢，某种程度上说呢，它也是去使用这种就是 solutionize 和 best practice 这种概念，就是说你可以说，比如说这个我们最典型的例子是说我们这个客户端备份，它这个客户端我们在大家知道 Windows 本身也都有备份，它你可以设置非常复杂的这种备份的策略，然后备份的这种备份的计划。但是对于这个 Essentials 的客户端备份呢，非常简单，就是你只要选择我这个客户端要不要备份，然后你在恢复的时候也是整个客户端一起去恢复，就是对于 IT 管理员说这个是非常省心的。但是你可能说 OK 我想要一些更加复杂的东西，那可能要去用 Windows 这种就是自己自带的一些备份方式。这一页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就是说做出了一些这个对于它三个版本以来的一些对比。大家可以看到，其中就是对于2012 R2 最重要的部分，一个是我们加强了这个就是云服务方面的一些集成的引导，另一方面呢，是我们去优化它的大负载，使得这个 Essentials 体验能够用到这种更加大的，包括或中大型的企业里面。当然，我们还是会去针对中小型企业有更多的优化。然后还有一部分呢，是我们去增加了更关于这种托管以及 Azure 里面的一些管理以及现代化的支持。那接下来我先给大家大概演示一下 Essentials 一些的基本功能。我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先随时提问。OK， 大家可以看到说这是我们这个。大家可以这个都很非常熟悉了，这是 Windows Server 2012 R2 的一个桌面，服务器桌面。 然后这是它的这个服务器，服务器管理器。然后在服务器管理器里边呢，我想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怎么能够把这个 Essential， 你先说，当然这个很简单，那只是避免有些不太熟悉的话，是你在这个管理里边，你选择添加角色，可以在这台服务器的角色当中呢，你可以看到这里有多出来一个 Windows Server Essentials Experience， 然后接着点下一步你就可以安装了。可能我这台机器已经把这个角色安装好，那么接下来的话我可能要去对它做一些配置，就在你安装之后呢，这里就会出现这个就是先提醒的标志，让你去配置 Windows Server Essentials。 OK， 我们稍微等一下，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比如说你要选一下这个公司的名字，然后它的域名，因为它会如果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去，如果你有一个域的话，第三学习也支持你加入一个现有的域，然后你要给它一个 Essentials 的一个特有的管理员账号。对 OK， 然后就结束了。就事实上呢，在这个 Essentials 这个我们在配置 Essentials 这个组件的背后呢，它做了很多事情，比如说包括这个 AD 的服务的设置，包括一些这种就是证书服务的设置，包括你这种服务器上面的一些基础证书，包括你的这些就是有一些基础的安全组一些组策略。事实上它后面做了很多，大家看到在这配置里面只有三页而已。那么它后面使用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一种 best practice 的逻辑。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一台，因为时间关系的话我就不在这里等，我们来看一个已经配置好的。这是一台已经就是配置好了 Essentials 的组件的一台机器。那么这个仪表板呢，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的 Essentials 里边它最重要的就是用来这个中心管理的部分。在主页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这个就是基础的设置，然后一些加载项。最重要的是你可能看到说这里有一个服务集成，然后我们等一下会看到说这些都是大概是怎么运行的。然后呢，在主页上面另外两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这个运行状况的监视和报告。这因为我们知道很多 IT 管理员他实际上都不是非常喜欢去说我自己去每天去登上来看说我的服务器包括我的客户端有什么问题没有。然后在这里呢，我们会去对于通过客户端部署加入到Essentials管理的管理的这些客户端，然后我们也会去定期检查它的建筑健康状况，并且呢，你可以去设置你每天或者或者其他定时的其他的这种周期性的呢，把这个健康状况通过邮件发给这个 IT 管理员，这样的话你可能通过手机上面就非常容易掌握到他的状况。然后在这个用户管理组里边呢，也是很简单，就是说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这个用户的列表。我们值得说一下的话就是说大家可以可能如果使用 Windows Server 的话，大家会知道说 Windows Server 你如果要去管理不同的这种比如说这种远程桌面啊，或者说是这种文件夹的话，你需要到不同地方去管理。但是 Essentials 也是把所有的这些需要管理的部分都放在了一个界面里面。然后设备方面也是这样子的，就是把你的这些比如说这个服务器的更新状况它的安全状态上面也都是放到了一起。然后储存界面里边呢，可以看到我现在所有已经共享的这些文件夹，包括做文件转向的以及一些硬盘的一些状况。然后呢，我们在这个 Essentials 呢也是一个非常就是开放和通用的平台。Microsoft Pinpoint 是一个它是一个用来就是给我们的就是合作商以及第三方的就是软件开发厂商用来就是宣传它的 Windows 是 Server 上面开发插件包括一些应用的一个市场。这里呢就是我们 Essentials 也有它自己专有的一个市场。大家看到这里，因为R2刚刚发布，所以我们那个这里只有一个插件。等一下我们会谈到这个插件。然后其实事实上就是我们在之前的就是 SBS 和这个2012的版本的所有的插件也都可以在R2上面使用。另外一个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的就是说 Essentials 的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远程桌面连接，远程 Web 连接。实际上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私有的一个 Skype。你看到这个登录界面也这是一个网站，它实际上是跑在你的这台 Essentials 的服务器上面。然后呢 你看到这个界面和它的这个 SkyDrop 也是非常的 SkyDrop 也是非常的像。嗯，其中呢，这个在共享文件夹部分呢，它是实际上就差不多实现了一个就是文件浏览器的功能，然后你可以去做文件的上传，然后做文件的一些就是增删添改，差不多所有的功能。然后你也可以在这里播放你的流媒体，都支持 HTML 的，就在所有的设备上，包括 iOS 和 Android 上面都可以去播放。然后同时呢，你也可以去看到说，到这里，比如说你从这里可以通过我们已经设置好的这个 RD Gateway， 就远程桌面的这种网关，去直接从这个 Internet 上面去连接到你的这个局域网里面的所有的受 essential 管理的，不仅是服务器上，包括你所有被管理的这些客户端，也可以直接从这个网站去直接远程桌面过去。然后呢，另外呢，它我们也后面提到说，我们有一些桌面的程序，就是可以去通过这个就 Windows 应用，如果大家使用平板的话，也可以通过平板来访问，和那个远程网的网页也是差不多的功能，包括一些文件的操作和一些这个用户的操作，然后手机上也有类似的。那我们刚才呢，大概就是先简单看了一下关于 Essentials， 我可以广平方向把它打开。然后我们刚才大概简单看了一下关于 Essentials 的一些基本的功能。那么现在我们转入今天的最重要的课题，就是说我们在 Essentials 里面，我们是如何来和云服务进行集成的。在 Essential 里边呢，和云服务的集成呢，包括了一些最重要的是 Windows Azure AD， 和基于 Windows Azure AD， 然后扩展到 Windows Office 365和 Office 365的 Windows 应用集成。这里可能会有一些人会发问说，为什么 Azure AD 是一个什么东西？然后，那么我等一下会对这个先做一个先做一个介绍。之后呢，还有 Azure 备份，就是满足我们刚才的进入第四种场景及一些服务及系统扩展。那么 Windows Azure AD 是什么？我们知道 AD 这个词呢，它是 Active Directory 活动目录。活动目录呢，实际上是我们这个 Windows Server 上面呢，可以说是各个应用它互相去验证，然后授权以及管理权限的一个核心。它里边呢有很多对象，包括这种就是用户啊、设备啊，然后你通过各个应用都是通过这个 AD， 各个应用都通过 AD 来实现说，我这些用户它实际上它是有一个核心用户，不需要各个应用之间说哦，我有我的自己的一个用户群。那么这样的话，对一个企业来说呢，我只要有一个单一的这种用户的这个管理，然后就可以去控制我对于所有的应用之间的这些访问。这是传统的这种 IT 的架构下的一个模式。那么当这个应用从传统的应用变到了云应用的时候呢，这个问题就出现了。对于每个云应用来说呢，非常典型的可以看到情况是，各个云的应用呢，它都有自己的一套这种用户系统。比如说我这个基于这个 365 的，大家可能知道它是什么什么点 onmicrosoft.com。然后如果说它我是基于这个另外一个系统的话，它可能是另外一个点什么 azure.com。然后它有不同的这个用户的密码呢，这就导致了 IT 管理员呢，在管理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他就需要让你这个，可能你会说 OK， 我用了三个，然后我就会接到说，但当我这个一个员工入职的时候呢，我会接到一份信说，你的这个你现在有四个账号要用，在哪个地方你要用哪个，在哪个地方你要用哪个。然后这样分散的这种验证和管理权限管理呢，会对传统的 IT， 特别是当这种 IT 管理的规模越来越大的时候呢，造成非常大的挑战。对于微软的服务，特别是 Office 365来说呢，事实上是完全一样。Office 365大家知道，它其实不是一个应用，它是包括了山控的话、Exchange 的话、Link 的话，还有一些别的东西。对于他们三个来，这些应用云应用来说呢，一方面他们也需要一个统一的身份管理的服务，然后另一方面呢，他还希望说我们因为微软特别重视的就是和这种以往的这种 IT 架构的一些传承性，我们也希望说这些云应用能够去使用原来 IT 架构当中同样的这种身份管理和授权管理的模式。然后另外当然也有一些需求，它包括因为它的有大规模和多租户的一些需求。那么 Windows Azure AD 就是说 Azure 上的一个 AD 呢，就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被设计出来。事实上呢，它并不是一个专门被设计出来的一个服务。在我们在开发 Office 365的时候，就是 Azure AD 是作为一个它的服务的这个基础，然后同时被开发出来。然后在开发之后呢，我们发现，哎，这个我们微软有一些别的这个应用我们要做，我们也可以用 Azure AD 来作为这个它的这种身份认证核心。然后我们发现这个第三方的 App 它也可以用，包括说特别是当 Azure AD 后来我们支持这个 OAuth 和 REST 之后呢，就是它真正实现这种跨平台的各个这种应用之间都可以去访问它作为一个身份验证服务。那么对于云服务来说呢，这样的话他们就有一个统一的核心是 Azure AD。 而本地的 AD 如果说我们能够实现了本地的 AD 和 Azure AD 之间的集成，这个集成的意义包括一些同，比如说同步，包括这种就是它的一些验证之间的统一，那么我们也就实现了说本地的应用和云应用之间的集成。 OK， 那么 Essentials 和 Azure AD 的集成呢，就是正是作为我们和 Office 365以及 Intune Windows Intune 它的集成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础。那么在集成里边呢，我们有一些原则性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统一的身份管理，我们会把就是 Office 365或者说 Azure AD 里边的这种云账户和本地账户做一个关联。某种程度上你可以把这种云账户看作是一个本地账户的一个 alias， 就是一个别名或者说是一个属性，你并不需要去知道说甚至某种程度上你可以只用你，比如说我们接下来实现的这种身份验证上的服务，他们的 online 账这云账户和本地账户的密码是同步的，然后它的云账户呢也可以在本地进行登录。那么原则上你只要记住你的这种云账户和它的对应的唯一的密码，你就可以在整个你的所有的这种里面使用。然后呢它也具有统一的这种授权管理，然后我们会做一些属性同步。这里要提出说我们这种在 Essentials 实现的这种和 Azure AD 的身份验证呢，它是一个我们叫做轻量级的身份验证集成。它有一些自己特性，我们等一下会具体提到说它和这个一些就是另外一种，可能有些同仁可能会了解到，就是通过 ADFS 的 Federation Service 来实现的东西，它有一些区别。大家看到这些属性，包括一些不需要一些依赖性的东西，然后它的本地账接并向云服务灵活配置，事实上也是某种程度上大家看到是符合 Essential 一致以来的这种思想，就是简单化，然后把它就不要有太多的依赖性。OK， 然后在这个和 Azure AD 的打通了这个就是下面这条通道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就是说去实现了和 O365 的一些集成，然后包括这个对于 O365 的一些授权的管理，然后 Exchange 电子邮件的一些通信组的管理，就是包括也是增删改，然后CRUD 然后还包括移动设备的管理是基于 Epic Sync 以及这个 SharePoint 的库管理。同时呢，我们也在客户端呢做了一些集成，就是你能够通过我们同样的 RWA 和这个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就是那个 Windows 应用来同时访问就是服务器上的资源和这种你的 SharePoint 上面的资源。那么下面我来做一个 demo。那我们现在先回到这个Essentials上的主页，这个是我们已经看过好多次的这个就是主页上面的云服务集成的这样一个开始的地方。那这里列出来说包括这个 Azure Backup， 我们等一下提到的这个 Azure AD 的集成，我们这里要提到的说明的说 Office 365和 Intune 的事实上是建筑在 Azure AD 的集成上的，所以说如果说你在这里直接去集成这个 Office 365的话，它也或者说你直接集成 Intune， 它都会直接去把这个 Azure AD 的集成也同时打开。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个 AD 的集成。OK， 我们可以看到说有一些简单的提示，然后在这里呢，你要输入你的已经之前已经注册好的，在我们的这个就是通过 Office 365，就如果大家曾经有去申请过 Office 365的话，会有一个页面去让你同去申请一个你的管理员的账号，就是比如说我之前已经申请好了一个叫做 office.com， 然后你可以去申请它的输入你的密码。这里要注意的是呢， 我们知道这个 Windows 本地的服务器 AD 里边呢有一些它的就是密码策略，但是它你可以自己，你当然你可以自己去更改本地的密码策略，但是这个 Office Azure AD 里边呢它的密码策略是实际上的要比绝大多数的大家正在使用这种 Windows 本地的密码策略要强，而且特别是呢它还有比如说它是密码不能超过16个字符这样的限制，所以我们为了使密码同步这个功能能够正常完成的话呢，我们会去在这里采用和 Office 365一样的这种密码策略。那么接下来只要提供了这些信息之后呢，就非常简单，就你的服务器已经可以去就是获得进来，并且我们会提示说你如果说已经有了一些订阅，比方说那种订阅的话，在这里会提示上。一边完会需要重启一下，然后去使用刚才的一些申请。OK， 然后在这个重启了之后呢，首先呢，我们如果再来到这个服务集成的这个面板上，我们可以看到它会现在去云账户里面去看一下它的状态。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有一些域名啊，有些这个。各种各样的信息的一些提示，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再来看这个用户的这个界面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里多出来一页，就是 Webshop 的 online 账户。那这个账户呢，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会把这种以及云账户看作是本地账户的一个属性。那么我们当你去想要采用云账户和本地账户关联的时候，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说，比如说我在，比如说我在本地已经使用了。比如我在本地已经有一个账户的情况下，我可以给他分配一个就是 Microsoft 的 online 账户。然后呢，一方面你可以说我为他新建一个云账户，同时呢你也可以说，假如说我之前没有用 Essentials， 我已经同时在用 O365 也在用这个 Windows Server， 那么我可以在这里就是说你把你的这个云账户和本地账户这样直接关联起来，而不并不需要去这个那你一定要去新建一个。那么我们现在 test 还没有去新建一个，然后呢你可以去给它分配它需要使用的哪些许可证。我们可以说 OK， 它这个比如说我们不想让它用这个 web app 和 link， 很快就可以好了。注意到我们这里有一个提示是说 Windows 将在 test 的这个用户下次登录到这个服务器网络的时候提示他去修改密码。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说这个他本地呢本来之前在使用的密码呢，他可能是不符合这个 Office O365 或者 Azure AD 的这种我们刚才提到这种强密码的策略。那我们会叫在他就是下次在任何一个 Windows 客户端或者说在 RPA 登录的时候，让他直接去修改密码，这样能够保证他的密码是统一的。这样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你已经有了一个，然后你可以打开它去看到它这里的标签里面去做同样的事情，之后你也可以修改它的这个账户的名字啊，然后重新分配许可证等等。然后大家这里可能会有一个问题，说我刚才提到一种场景，就是你可能已经用 O365 也很长时间了，然后你也可能用这个本地的这个服务器很长时间了，那这个时候我是不是特别是对于大型企业，我有这个几百个用户，我是不是一定要这一个一个点一下呢？我们这里已经设计了这种就是这种中断使用的场景。一方面呢，我们支持说你给你本地所有的用户一次性的去添加好所有的这些云账户；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说你可以将你云账户当中以前在使用的所有的这些就是它的这些云账户以前已有的云账户，是直接建立一个本地账户，并且把它关联起来。在实现了这个这个是基本上呢，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用户操作也是它最核心的部分，就是身份验证，身份验证所实现的一些部分。那么我刚才提到还有一些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了O365的一些功能上的扩展。那么我们如果来换一下机器，就是这个这台机器是我已经把它这个相当于一个我已经使用了比较长时间，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我已经配好了O365，然后呢我这里也有很多。那么一方面呢我们可以去建立通讯组，也是一样的 Quad 的操作，我可以通下一个 通用组这个 transport， 然后我可以选择它的这个通用组的这个电子邮件，我们可以把这个已经有的这些人呢加到这个通用组里面来。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说我在这里加的呢用的是本地的这个用户的账号，而不是它的云账号。我们知道Exchange 上面的通讯组事实上也都是在管理，它事实上都是在管理你的电子邮件。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并不需要说你还有概念说我去操作电子邮件，我们总是去用本地的用户去进行操作。OK， 这是通讯组的它的建议。但注意到的话，就是说因为你是本地这种服务器和这个云服务之间的通信，它一般来说会稍微时间都有一点长。然后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说我们通过 Active Sync 实现的这个和就是你的一些移动设备的管理。当你在我们可以看这里呢，我已经有一些 Surface， 然后 Apple Air， 还有这个是我的一台这个就 Windows Phone 手机。实际上呢，它的这个我们支持的设备呢是包括所有 支持 Active Sync 就是这种协议的手机。目前来说应该说是安卓，然后 iOS、 BlackBerry，然后 Windows 和以及甚至我可能像 Firefox OS 那种就可搭些，我估计好像也都支持。但是这个当然是具体的实现是取决于这个那个设备本身的实现。其中呢，除了去你可以去设置说这个设备我是不是可以让它去访问，你在这里可以决定说我要不要阻止这个设备去访问我的电子邮件，然后你可以去修改一些这个就是移动设备的密码策略，就要求他说这个设备上面必须开启密码，然后密码的长度啊什么的，然后包括一些访问规则。其中我特别想给大家提到的一个功能，就是我们支持这个远程擦除。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有一台 iPad 丢掉了之后呢，上面可能有很多重要的公司文件，那么这种情况下我可以让当这台 iPad 下一次就连到网络的时候，比如说连到这个 Exchange Online 的时候，我让他去把这台它的整个全部都恢复到就它出厂后的设置，比如说用户设备全部擦除。然后这个擦除是一个强制擦除，就是说他可能比如说甚至他再一次去这个再用这个账户再连上之后，他也仍然可以去仍然会自动擦除掉。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向导这里也是非常的谨慎，就是你如果说必须让你打一个勾才可以去擦掉所有的数据。在储存里边呢，可以去访问这个就是 SharePoint Online 的一些库，就是你可以去新建一个 SharePoint Online 的库，然后你也可以去这个看一下库的一些 SharePoint Online 的一些权限的一些管理。然后呢，这个已经产了。然后同时呢，我们看到说，如果说刚才在我们这个就是 Windows Server 这个应用里面呢，如果说我们用了一个刚才已经有这个云账户绑定的一个，它你完事实上你是它们之间是完全等同，你并不需要去怎么说，你去注意到说我这个是本地的，或者说这个是云里边的，就是在各两个链家之间完全是可以等同的去就是去拷贝文件啊，去这些就是去移动文件，然后移动文件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我这里就不再多演示。然后这里如果说我们去 RWA 里面呢也是一样的，就是如果说我们用一个带有云账户的客户去访问的话，我们会在这里多出来访问 SharePoint 的 OMA 的一些。关于这个 Essential 上面服务集成的大概功能呢，就先介绍到这里。然后具体功能呢，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到那个 MSDN 上面下载这个，应该 TabNet 上面有那个 Essential 的这个试用版本，大家可以直接下载去使用一下。其中还是有不少的蛮有趣的功能，可能特别是它可能会和以前这种使用云账户的一些概念上会有些稍微有些不一样。我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去大概体会一下 Essential 这种概念。然后我刚才提到一个是说 ADFS 实际上也可以去做和 HRAD 之间的集成。 ADFS 就是 Federation Service 呢，它是一个就是可以把本地的 AD 的服务验证呢变成一个服务， 对本地的 AD 页身份验证变成一个对外的一个 Web Service， 然后这样呢，你再加上在 Azure AD 里面呢，通过这种自由域名呢作为一个标记，它就可以当你用户去登录这个 Azure AD， 包括这个你所有的 Office 365 Intune 的时候呢，你就它会把你的这个就是这个做身份验证的申请重新导向到你 ADFS 的这套本地服务器上面，然后去做验证，然后再回到 Azure AD 上面去用。这样一个过程最大的好处就是实现了单一的登录。单一登录的意思就是 single sign-out 的意思，就是说呢，这它的用户场景最典型的就是当你有一台这种客户端，你是在你当前这个本地企业域内部的话，这个时候你已经用一个云用户登录到这台 Windows 上面，那么你再去访问这个 Office 365的网页，你是不再需要输入任何用户名和密码。用户名可能你要去选一下，但是密码是绝对不要输入。所以就是说它实际上是实现这种安全的去用这个你的环境的这种身份验证去在各个应用之间切换。大家可以想象这是一个相对来说非常就是安全性或者更进一步的提高。但是呢，这个 Azure ADFS 呢，它的为了实现这样的安全性呢，相对来说呢它也有一些要求。比如说呢，它要有这个自由域名和 SSL 证书，它要有你这个企业的 HTTPS 呢有一个通过 Internet 可以去访问的这样一个端口，同时它的配置也略微复杂一点。所以说呢，相比而言呢， Essentials 我们刚才大家已经看到了它有它这样的特性。所以总体来说呢，我们觉得对于基于 Essentials 的 HRD 集成，它更适用于这种中小型的企业。就是说你并不需要说去这种，因为大型企业的话，员工可能绝大多数情况下你是在你的企业域内进行工作，那么你就可以更好的享受到这种身份验证的统一化。那么对于而且大中型企业来说呢，可能你去保持这些这种资源的这种配置呢，并不是太大的问题。但于对于小型企业，特别是这种 startup 来说呢，你可能说我要去有一个这个去申请这样一个域名和这个本身，就连这一项可能有些小型企业，他也觉得可能每年要花几百刀，这个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啊。然后总而言之呢，就是说，大家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建议大家对这两个都去做一下了解。然后应该可能今天也有别的课程会讨论到这方面的内容。好，那么之前呢，就是关于这个基于 Azure AD 的部分，就是我们Essentials 做了基于身份验证，然后在应用层级，特别是这种就是我们的通用的这些企业应用上面呢，做了一个非常好的集成。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这个 Windows Azure 的Windows Azure 上面的服务呢，叫做 Azure Backup， 就是 Azure 备份服务。Azure 备份服务它其实事实上也就像它的名字里头，其实概念非常简单，就是我当我需要做备份的时候，我不需要再去外接一个硬盘，然后我还要去担心说这个硬盘我还要找人去保管，然后我就把我的整个我该服务器上面也好，我的客户端上面也好，我最关心的那个内容呢，我都直接可以备份到云上面去。当我的本地服务器发生了宕机的时候呢，我可以直接从云里面恢复过来。它的 Essentials 我们 Essentials 它的这个和 Azure Backup 的集成呢，主要是做到了一些就是和 Essentials 其他那些概念一样的 Solutionize Best Practice，就是它简化了它的配置过程，然后可以在 dashboard 里面，就是仪表板里面做统一的这种就是管理和配置。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内容。这是刚才已经备份好。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 Windows Azure Backup。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现在 Azure Backup 的集成模块还是一个插件。就是我刚才提到，所以Essentials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扩展性地方，当然这个插件也是微软自己开发的。接下来我想我们可能会在将来把它就是放在这个就是Essentials里面下一个版本里面，可能会作为一个内置的部分。我们看到这里呢，已经是一台 Azure Backup 备份好了的一台机器，然后你在这里呢可以看到我这个受保护的文件夹，实际上它在这里会把我们在储存里面就是服务器文件夹相应的这些内容全部都列出来。那么对于我们这样做的最大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不需要说我去还要去看说我这个在一个地方配好的时候，OK，我这个有很多很多的 共享文件在哪，共享文件要在哪里，然后我要自己记住它，然后再到 Azure Backup， 它本身它也有这种自己的这种就是它的客户端来做类似的配置，然后我们可以在同一个地方就是做到一些这种就是统一的这种规划。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去就是去比如说我这里有一些这个有些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备份历史里面，我在每天晚我是让每天晚上它20眼睛备份，那么我现在这个现在我觉得现在可能我需要马上去启动这个备份，那我就可以在这里直接启动，
这就直接
背后呢它完成了之后呢它也会显示在这个备份历史里面。然后如果说我要去恢复，假如说我要去恢复的话，我们可以直接选择从这个华能选择另一个这个可能要一段时间，那它先进行吧，我们等一下过来再来看一下。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点呢，因为我这个这里配置比较复杂，所以我现在用截图来就是用直接用截图来说明一下。就是当我们已经装好了 Online Backup 之后呢，刚才看到我是已经是把这个 Online Backup 它的这个已经配置好了。在配置之前呢，我们会看到这样一个页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步骤1、2、3，就是去你要去上行上传你的证书，然后注册你的服务器。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这里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就是去帮助你的地方，因为你比如说你去生成证书，你本来需要自己去命令行里面去打一些命令行，然后然后再到你的这个就是 Online Backup 网页里面去找到这些证书的格式啊什么的去上传。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其他的截图，就是一些被联系备份的策略的一些配置的。好的，这边呢我们大概就先这样子。接下来呢我想谈谈对于这个E3秀对于云服务扩展的定义。首先呢我们刚才谈到说 Azure AD 本身是一个它本身呢是一个服务，是一个平台性的东西，就是你所有的这些应用都可以用 Azure AD 来作为一个身份验证，作为它身份验证的一个基础。那么我们在E3秀上面呢也把 Azure AD 呢它的这个集成呢做成了一个 SDK，就是你通过 SDK 你可以通过写代码来配置这个云服务的集成，你可以去知道说我本地的这个就是我的云账户和本地账户之间这种关联关系。然后呢比较幸运的是说我们有一个合作厂商叫做 Microsoft， 就是微创，然后这个也是和微软渊源很深的渊源比较深的一家企业。然后它之前呢是在这个微软的 Dynamics CRM 这个领域呢也是在中国可能是基本上可能是数一数二的一个就是做 solution 企业。然后呢我们和他合作的就是开发了 Dynamics CRM Online 在E3秀上面的一个插件。那么下面我来给大家借此机会也是给大家演示一下。OK， 首先呢我们在刚才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个 Pinpoint 上面这个非常现在其实就是它是第一家做的那个 R2 上面独有的，因为这里只是 R2 的话，就2012本身还有很多，就它是第一个是2012 R2 的独有的那个这个插件。然后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这里到它的这个页面上去下载，然后装了之后呢就是会在这里看到一个新的选项，就是集成在那个 CRM 秒码，然后呢我们可以去在这里进行配置，然后也是一些比较典型的一些说明。然后这里呢就是说它要去确认一下你的百名 CRM 和你本地的 Azure AD 还是用同一个 Azure AD 的本地的之前配过的 Azure AD 用的是同一个账号。看到这个加载成功之后呢，这里就又出现了一个 CRM Online， 它这里边可以去管理，其实和那个 Exchange Online 以及 SharePoint Online 的概念很像，可以去管理一些这个它的应用部门啊，一些 BU 啊，还有一些 所谓的绕口公告、行规之类的，就是 IT 方面常用的一些内容。然后包括这里也可以看到它的一些这具体的内容。因为 CRM online 呢，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就是它的使用内容比较多，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在这里添加了非常多的这种内容。这某种程度上也是凸显出这个 essential 就是它的这个 dashboard 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知道在像 SQL Manager 那些你是没办法加东西进去，所以说你如果说想要在一个中心的地方让大家去管理各种应用的话，也是就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就是如后面 essential dashboard 呢是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实际上呢，我们的这个 SDK 做得非常灵活，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说这个界面上面能够看到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定制，就可以自己去做开发的。好的，除了这个 CRM Online 就基于 Azure AD 的集成之外呢，另外呢 Essential 上面呢关于 Essential 上面关于 Email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看到就是整个 IT 就是应用里面最重要的应用也提供了一些不同的选项，包括这个 Office 365本地的甚至托管性的以及一些这种就是其他的公共的 Email 服务的一些支持。这个规定是包括可以包括其他的 Email 服务，不一定是甚至我们也提供了一个 email 的服务集成的框架。这个框架的最大好处是它已经把这种就是我们刚才看到 O365 集成当中那些关于电子邮件的部分全部实现好，就是你只要实现一个下沉接口。那我们也很非常欢迎，就是说如果说有这种做这种电子邮件的服务的一些厂商的话，也很欢迎在这个平台上面这边进行开发。最后一个例子呢是我刚才提到的是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刚才讨论的很多都是说我们本地有台服务器，本地有台服务器，然后我们上面打开 Essentials， 我们和云服务之间怎么去做集成。那么当如果说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提到 S 很火，就是我们就是阿里云然后盛大云现在也都是把它作为一个重头戏在做。那么如果说我们将来把这些服务器的负载全部放到云上面之后，然后我们这种传统的这种我们所谓这种传统的服务器和云服务之间的集成是不是就没有用了？我觉得事实上还是很有用，而且它实际上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过渡的一个方式。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微软来说，微软自己有它的云，这些在当然打通的，但是有一点也并不是完全都是在一起的。比如说，我们知道 Office 365它实际上基于 Azure AD 的，而 IS 它实际上是基于那个就是我们说的 Live ID， 也是 Microsoft.com。然后呢？我们对于 O365 应用，这是企业应用的最核心的东西，我们用它来这个微软的 SaaS 来做。然后呢，我们其他的云里面，比如 SaaS， 我们可以通过 Azure AD， 我们刚才提到的它的这种身份验证服务，然后把它统一起来。然后呢，我们把本地的这些应用呢，我们可以说，把整个 VM， 就把整个服务器作为一个 VM 放在这个 IS 上面，并且通过用虚拟网络把它们都统一在一起。然后呢，传统的应用这时候也可以放到云里面去。就它你放到云里面去之后呢，你通过这个仍然通过原来的企业 AD， 然后当你本地的这种比如说我有一个 client 我要去访问这个传统应用呢，我可以通过一些很多方式，比如说我可以通过 VPN， 这个也是 IS 上面 Azure 上面的这种 Azure 上面的它的这个卫生 network 就是虚拟网络也支持的，叫做 point to site connection， 就是非常方便，你可以把本地的一台 client 直接连到这个里面，就相当于在本地一样去使用这种传统应用。你也可以说像我们刚才看到Essential里面有这种通过 ID Gateway 把这个传统应用变成一个 remote app， 然后你在 Internet 上面通过这里去这个入口去直接去访问。然后呢，我们再通过刚才 Essential 所做到所有的服务集成，这样呢就是它的这个整个一套呢最后呢都可以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把它作为一个 solution 一个解决方案来提供给我们的企业客户。在 Windows Azure 里面，现在呢，就是 Essentials 也提供了一个自己专门的虚拟机的音箱，然后这个是在中国的这个 Windows Azure.cn 和就全球的 Windows Azure.com 里面都有提供。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什么，就是 Essential Experience ONR。然后这个音箱呢，事实上呢，它就是基于这个 Data Center 的，然后把这个 Essential 6打开，它为这个 Azure 环境呢做了一些，比如说在网络方面啊。在一些负载方面做了一些专门的优化。OK， 好的，今天讲到很多，我们最终来总结一下，就说 Windows Server Essentials 体验，或者说，但是这个词我觉得有点拗口，就我们就说 Windows Server Essentials 吧，它是一个 关注于服务级云服务，特别是 Windows、Windows Azure O365 上面的云服务的一个 Windows 组件。现在特别要提出的，它现在在所有的版本上面你都可以配置，所以不仅仅是小企业可以使用，就大中型企业都可以去使用它。然后呢，它内置实现了关于 Azure AD 的云服务集成，它通过插件现在实现了这种 Azure 备份服务集成。它是一个开放性的平台，它有很好的 SDK， 你可以去比如说基于 Azure AD 的所有的这些服务，比如说 Dynamics、CRM Online 还有其他的，就是说我们将来可能会有的服务都可以在上面进行开发，比较简单的实现这种云服务集成。那最后呢，给这些资源，这个 PPT 应该在 TechEd 结束之后都会在网上可以下载到，大家可以去这个上边这个去访问它里面内容。然后我特别想让大家就是推出的时候，我们其实我们团队有中文的博客，然后这个是可能是很多这个微软全球化的产品都没有。在这个里边呢，我们差不多会是把那个英文博客里面的绝大多数关于产品介绍的东西都翻译过来，也包括一些就是中国特有的一些内容。然后欢迎大家去这个访问这个博客，看其中里边的内容。好的，那个。